这个整个唯识，当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学哦。其实我们在学唯识有一个核心的地方，其实它就是要观缘起。因为这个缘起，如果从这个，因为它跟你解析，解析完了以后，你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。所以第一个道理跟你讲出一个所以然，那你应该慢慢道理有了，你的观察角度才不会出问题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就像色大圣论讲，你的所知相，你现在看到这些果法、果上的法，它是怎么样？你要先知所知相，然后来进一步知道这个所知相是所依，叫所知依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讲所知相、所知依，其实也就是讲苦集了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，原来它现在会形成这样的果报法。根源在哪里？那你应该如何切进去？他先说出一切唯阿赖耶识显现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个道理建立起来，它所有的结构都是以这个为核心的，以这个核心，包括他在建立苦是这样苦，建立集是这样的集，建立灭、建立道都是依这样的缘起道理而施设的，所以我们。你看像，楞严经讲到，他讲说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讲到最后，原来是随众生心因所资量，应他的因缘，应他的唯心分位所施设故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如果我们这个道理很懂，我们在解读经典的时候，是不是自然会联想到我们学过的东西？我们是不是会懂得会通？那如果你学楞严经，又学一块的。你不觉得累吗？你就学那个学得好辛苦，用多少时间学完是，就把它的当做中药柜放到那一边，然后要学中观又放一柜，那碰到药的时候不会把它凑合起来，你就学那一块一块。你如果懂了，你看这不就那个嘛，应随寻夜发现，好，所以整个唯识其实到最后并不是特意要引导唯识。而是在承前本来就是唯识，所以唯识的道理无非也是让你看到缘起的实相。所以我们这样学唯识的人，应该是有一种意图，我就利用这个角度去建立法住智，拿着建立如何入涅槃智的方法，是应该要有这种心情来学的。啊，或者的话，我们学了老半天，学到最后学完唯识，只是增加复杂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在学中观、学中论，学完了以后，那只是诡辩呐、啊，谁跟你诡辩呐、啊？它是帮助你抉择，就是要破，是吧？荡向潜质，破邪显正。整个中论的用意是要建立你的正见，帮助你去抉择世出世间法当中很多相似而错误的观念。它是培养你的智慧的，你那么学了老半天，竟然不会用，是吧？我不讲说那个中论，要是学会的话，现在你很多地方，你在解读经典，你就会比较顺着缘起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如果要学唯识的，也学点中观啊。你有着中观的那个中观见来学唯识，你就不会跑到另外边；你有中观的知见在学如来藏，你也不会走偏。你就知道他所谓的如来藏是什么，就是无我。经典也说啊，如来藏就是无我。如果把如来藏讲我，就跟外道一样了。这个在《楞伽经》吧就已经讲了啊。所以现在把如来藏当作常见，那是你不了解，他就跟你讲要讲无我，讲我，你把它当作我，那是外道。他就已经讲清楚了，你千万不要再误会如来藏喽。他经典就很明确，就跟你这样讲。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在解读唯识、解读如来藏，你都会依缘起观念，不会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的东西，其实都是趋近于实相的意思。所谓实相，就看到真相了。整个学习，我学法的话，就是增长这个智慧眼光，不至于被自己的习性。这里面讲啊，都是怎么样？ 都是自视光明，色相照耀，愚痴之人直他为实。你不要再走这条路，你不要学法，学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笨。哦，所以我不是常讲说，我们不谈其他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件大家学完，我们要是来考试的话，大概不用考试，我就是说我哎哪一件事情你怎么看呢、啊？我们说要考试，待会要考试，哦，大家准备啊，还没考试之前，我们就哎啊，趁还没考试，我们来聊聊。我、哦、刚才我遇到这件事情，某某人你怎么看法？那、这个事情就这样有什么看？就已经考了啦。啊，他说待会你不用考，为什么？你已经不及格了。为什么？我刚才就问你了。这么一件事情，你从来没有如理思维，你用世间法而不是用佛法，而且你用的佛法而不是真实佛法，没有佛法的正知见，没有佛法的正思维，你脑袋里面学了很多年，脑袋空空的，也就是依然到最后怎么样？知无助人，无智之无智人以愚执心，看不到这种因缘，这才是真考试嘛，对不对？这才有意思哈，哎，就是，拿现实例子来看你有没有增长智慧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呢、哦，而种种相唯心所现，此亦成就如成为是说，此亦成就啊，这个成就如成为是，不是成为是论哦，因为成为是论是在后头的，是成就唯是意的意思。哦，就是说。唯是不是有讲唯是义吗？一切唯是所现啊，就是如成唯是，就是种种的论就出一个唯是义啊，一切唯是，就是此义成就，就等于是唯是义的意思啦，就成唯是，成就了唯是这个道理哈、哦。所以没错，走到最后发觉事实是如此，所以我们来讲说。十二缘起当中，无名行色，名色六度触受爱起有生老死，这一条是不是一切缘起之所依？最重要根源是不是在无名？那无名是在石头上还是在心里头？所以方便施舍愚痴的心、烦恼心、生灭心来生一切法，而且不是唯识所现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无名在石头。无明所有表现是不是心？所以这样无明相应的生灭心，阿赖也是在成就一切法。所以依这样的角度说，一切唯是所现，就这样了。那是不是缘起法？是啊。好，此中问言，前说五蕴是云何志向啊？是道者答：如说心意，是亦如是。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唯心所现，其实到最后就是唯，意思就是说事亦如是，就是唯事所现、啊、我们当然在心里面有讲心啊、意啊、事啊，那基本上那是在不同定位上表现不同功能，那基本上本质源头没有差异啊。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细论这个，就是说我们讲唯心所现跟我们这里要讲唯事所现，其实意思就是说此意就是如说心意，是亦如是，也是唯识所现。所以唯识所现的这个走法，就是其实就是唯识中所讲的。那其实道理并不是唯识中独特自己创造出来，它不过就是以如实观察，如实观察是唯识所现。所以唯识谈完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开展出如何来。是寻思，是如实智，然后方便到最后开始入，到最后入唯识性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怎么来怎么去的？就是这样的烦恼是此生彼生，所以我为了要松脱你的烦恼，我要了松脱你的烦恼，我必须逆过来走，所以我就开始让你观察是如是寻思观明。意自信分别，让你看到我们所安立的名意自信分别里面的虚假性。那从寻思开始，当然越来越贴近叫如实，后来一路叫唯识性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 你这么照做，我就给你逆回来，这不就是还灭缘起，是不是？道理就这样啊。所以你如果懂的话，你就自己，你发觉其实你学完就是一招就可以了。那一招就随你要讲唯识，你就开展唯识的道理；讲中观就简约一点，直接就哪里，很多地方你自然能去会通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整个数学道理懂了，你要看学生程度在哪，你就可以为他创造题目教育他，不是吗？你不用事先准备题目，因为你懂嘛。而你说明天要跟小孩子教算术，加减乘除，你就讲说我要准备呢，不然我教不来。但你这种人还能教吗？连加减都要准备好哦，你也够笨的哦。啊，加减就到时候就教就好了，自己讲题目啊、比喻啊，什么都可以啊，因为你懂嘛。像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如果你们要到金刚寺，我要准备啊，不然他们问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会吗？人家突然打电话说：“哎，怎么到金刚寺？你在哪里？你跟我讲就好。”嗯，不行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南的、北的？南到金刚寺，北到金刚寺路不同，那你是准备什么？我没准备啊，我只要你跟我讲你在哪里，我路自己就跑出来啊，期待方便啊，随缘显现哦。我为什么要准备？因为法没有定法，就看你在哪里，我就定出不同了。我说你跟我讲地图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就在我门口，你进来就好。看，就这样啊。有一次我就讲说，他们就问很多路啊，我说你不要问那么多，因为山路很难讲。你先到哪里，晚了打电话给我，我确定你这路走对，我再跟你讲下一步，或者我这样一路讲下来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那他就走，走走走，走到最后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栏杆，白铁做的，有点被撞弯了？他说有。啊，你应该往上几个角度会看到我。他说没有啊，不可能。他说，我说你真的有看到白铁的栏杆歪的？他说有。可是你正向哪个角度往上看，应该看到我们的四面呢、啊？他说没有。嗯，原来他找错别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真的也有栏杆撞歪的。我说，还在吗？我说。那我为什么知道他错？因为只要面向他往哪里走，我知道啊。所以他一旦是面向他往那边没看到，一定错。法尔如是，你走到这里一定会有这种因果法。你如果真的出禅，就有出禅的果报作用相会出来，功德相会出来。你没有怎么可能？而我们要不要准备？没有，我们就是整个因缘是整个嘛，你走到哪里如是因缘，一定要有这样果报。所以整个佛法是在于融会贯通以后的懂，而不是你准备那么多，你哪有那么生命啊，不然你现在学一学一下就全忘光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过去人家跟我们讲，我们还没到金刚寺的时候，人家跟我们讲怎么走什么，我那时候人家跟我讲了，我大概都忘光了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讲怎么走，现在大概不用讲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怎么跟我讲，因为反正我知道那些已经不再重要了。而我现在不用背怎么走，因为我见到境界我就知道怎么走。所以我们那他道理懂了以后，我们看到经典就解说。你不能讲说这个我没学过，你也没死过啊，但有了上辈子死过忘了而已，因为我没死过不知道怎么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，就是当这个整个方法你的心里都很清楚，所以你知道如果方法对必然呈现这样的认知。就像我们前讲，只要你看到色的真实 色的话，色的真相一定会看到它是性空的。你如果发觉它整个色一直看看看到最后还有一丝微的实质色，一定是错看的，因为色是缘起，性色真空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 如是，如佛世尊常作是说，应知一切唯心所现，就是唯识所现，此意甚深，诸愚痴者不能了故。我们现在不容易了知，为什么？我们因为是活在所有的强烈执着当中，你不容易看到唯识的。你必须要怎么样才慢慢能体会唯识意？禅修。我禅修，我应该用更简单的语词了哈，我避免大家用迷信所谓的很空洞的禅修的意思，就迷信又是在乱崇拜一通。禅修的意思就是你的身心经过训练比较专注，换句话就是说你的心思比较不受烦恼干扰了，对不对？有练过了。有练过的时候，你的身心比较不会被染污动摇，不会被混杂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其实禅修是把你的心再提高一点啊。你这样理解就比较快一点啊，免得就说哎呀我们要修禅定又要么就迷信要么就否定，不是，它就是把你的身心品能耐再往上提炼。你必须要让你的身心透过禅修，其实禅修方式很多，就是让你的身心慢慢不受干扰。虽然有些都还有，但至少你应该透过更专注的修行，把你的心的自在性给提升了，这叫禅修。所以一定要禅修。那有的人他慧很高，他本身少受干扰也可以，但这个每个人有的会解脱阿罗汉不需要禅修，那看个人。那你说他不需要，你需要。我为什么需要？因为你笨，因为你烦恼很重。我觉得修行一切都放下，对啊，一切放下绝对对。但问题你不行，为什么？你是一切都执着的人。你讲归讲，你要问你自己，放下就好。你待会不要吃饭。你看嘛，你待会该吃饭的时候还会计较好吃不好吃，你才说刚放说要放下，你看都还计较，稍微给你不好的东西你还讨厌呢。你不是说放下，你明明执着，何必讲那些？是不是有些东西？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很务实的心，就是说你的心认为可不可以，那你就来练看看嘛。你说念佛我一心不乱，你念看看嘛，念个十分钟试看看吧，你的心当中被多少干扰，这才是真正的你，不要讲大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要修禅修？其实某个意义就是让你的心越来越不受烦恼的束缚，不受无欲无盖的束缚，而越来越得自在。那这样的稳定才能增长你敏锐的观察，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？这就是禅修。我这样讲会比较单纯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你当你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发觉很多的境界，当你的身心慢慢调练的时候，的确跟你平常受烦恼束缚的境界开始改变，你才会知道，当我的心做某些调练的时候，境界改变，你那个唯心所造的道理会越来越相应。为什么？的确，当我的心开始远离束缚烦恼的时候，我的心开始得自在，某些过去我未曾有的经验竟然现在有，你就有印证了，不是？你有这种微小的印证，在往上的修行你就越来越有信心。可是如果你始终都是只是理论，不行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拜托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印证给你们看，因为我一直鼓励你们印证嘛。那现在就是我常开玩笑，你们是人才，赶快用功啊！如果不行，我也是人才，我不能浪费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因为这个不能等。好，我想说，我现在虚岁60，再不用功哦，就变养老了。走到哪里都要有人帮忙。哎，也不好意思拿个菜篮子去买菜了。啊，煮也煮不来了。哎，看病可能要人在了，这时候哪叫自修，这时候叫养老。因为样样都要靠别人了，到了70又靠别人了，到80要靠轮椅了。啊，再过来有什么好修的？对不对？再过来不是渡人，都是被医生渡的。 对，三不五时就要去跟医生报到了。所以，可是问题啊，一事无成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意思不是别修，是另外的，而是我们必须要道理也懂，应该要去证明。当你更加证明的时候，你给人的也更具体。虽然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，体会不一样，但你不问别人，只问你自己，有没有是为身善令身，是不是应该要这种心情？所以当你的身心你道理也懂了，不要白白浪费这一生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，这一生如果你不给自己一点机会，那何苦当初年轻出家这一场，结果什么都有了，那最重要的反而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很多道理，包括因果法，如果你有神通的话，是不是更了解因果报应？因为那前因后果依你所见，所有的道理你开始从你一点点一点滴，虽然不究竟都还在世间法，但毕竟你跳脱原来的框架子，开始一分一分趋向佛法，那你是不是更加有信心？所以你念佛能念个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就不是那个单纯，而是因为透过智慧里面对世间的抉择，实不可爱，实不可依。这些心情来的时候，发觉即便现前临终现前，我也如是抉择。应该要用这样的心，不断在反复自我要求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跟人家讲的，那你自己呢？是不是如此？所以唯有现在在佛法里面最需要的是过来人，不是听经文太多了。你们不用来上，网络都有哦。你们说哎呀，我要来听你的课，没有，再慢一点，我讲完你就上网都收得到。只是一个现场的比较费用高一点，网络免费啊。就这样，那其实都听得到。开玩笑啊。好，不能见真，是因为不了解唯心唯事所现，唯心所现啊。是故若能空其我相，即于四心不生分别，不会在心上随便跟他怎么样。就像心经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我们的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会不会在眼耳鼻舌身意生什么？会不会生分别？不会，因为是诸法空相，论生论灭，论增论减，论垢论净，都细论。这个不是说我把它遮掉，因为它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事实。所以我知道一切唯心所现，但我知道唯心所现并不是立一个真实能生所生的法，就是众缘所现，现出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依这样的因缘继续造作，但所造一切法无非心所现，这样而已。那众生愚痴在这种造作的一切影像当中计较为真实，这叫变计所执。所以如果要空其我相，即于四心呢不生分别，起分别者为邪教故啊。那我们是不是邪教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这样讲是哎呀还好我学佛，你其实也差不多啦，因为你只是刚好在门外讲说刚好有机会，哎呀他们都邪教，我说你的孤丘比不畏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因为你也不是真懂啊。哎呀四圣地多好，你也不懂啊，你只是多了一个比人家多了四圣地的一个语词而已啊，其实你也不懂。你说哎呀四圣地啊苦其灭道，讲完了也套不出缘起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四圣地也是切割的，你的四圣地是讲来也不是，我基本上不会认为完全没有意义的，但我觉得意义也不大啦，因为你不会对法升起真正皈依啊，你没有真实懂。所以当世间法跟佛法冲突的时候，你一定选择世间法。所以今天有居士来啊，他说我很想往生，但我觉得不要这时候往生。昨天我昨天讲，我说其实现在讲说我很想往生，但一定要让我活够了才往生。 所以你就知道他对往生其实不是很有信心。所以他是说因为不得已反正要走了，大概活了120了，再这样活下去也没，老实讲有点不公平了，这时候要我走我有点甘愿了，但如果一下要我走我有点不甘愿。所以照实讲往生净土跟娑婆哪个重要，其实娑婆还是比较重要一点。所以那时候我昨天讲说，其实我们都愿意往生，但不要一下子，还是让我准备好活够了，乃至活腻了再让我去好了。所以实际上你内心不断在抉择。好，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活到最后能乐意往生，因为他甘愿了，他不是真的放下，因为他也知道也不要求太多，120了还要怎么样。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有一个老太太去美国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那个乱流，哦，飞机荡到这里，别人都紧张要死，就让老太太很安心。人家问她你怎么不怕，好家在有生贵秋，就是还好有玩过了，不要我去美国还没到发生问题，我去的玩玩回来死可以了。这个老太太讲说好家在我生贵秋了，那生不贵秋就是还没玩过就死了，他会不甘愿，因为至少那个机票很贵啊，因为他有玩过回来，如果这时候掉了甘愿有玩到了。所以现在人的往生为什么很安稳，因为他觉得论平均年龄他已经高过了九十几一百了，甘愿了，走的时候也没有遗憾了，他不问说以后他要去哪里轮回，他这一辈子论比别人他已经不错了，所以这时候他死的稍微比较心甘愿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啊？所以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就你早点出狱不好吗？不要，我是想往生，但要让我活够，嗯。这不是多数人的想法。对。你一定要把我无期徒刑弄完20年我才出狱好不好？我临时特赦，不要不要，再让我在监狱20年满了才让我出来，有这种道理吗？所以其实很多人这种自己的颠倒妄心信不下却看不到。好，我们再看啊。彼所建立事亦不成，为什么？他在这个心所造一切法，他不从缘起的角度看到他那一份无我意，这个辩计子。为什么？这中间只有众缘生法，都没有我跟法。那如果在这里所建立的任何东西，不是建立在缘起的无我意上，都是假的。如实义者，见法无我，是大就是。如实义者，见法无我，是大圣中法无我意啊。是，如果说见法无我，是大圣中法无我意，因为从缘起里面看到无我意啊。自心本来而不生故，虽有所生亦复平等。自心真上入真实意，于且行门所出生故。好，我们看到自心以来啊，从来没有实法。更无法能生所生，就是我们一再跟大家举例，自本来尽，性相空寂，凡是缘起故，毕竟空。因为缘起不是谁跟你造，缘起故毕竟空。所以这个心假名为心，非真实心啊。因为众生对色的执着，对心的执着，为令众生能观察这样的缘起。安立为心，以心创造一切法，然后一步一步到最后能观待这一切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皆是诸法空相。那我们现在因为 自心本来而不生故啊，虽有所生亦复平等。为什么平等？你看梦境里面就算怎么差别，梦境是不是平等？为什么？反正都是你编的哦，电视里面情节再怎么差，反正只有光点闪来闪去，是不是平等？再怎么样，其实论其因缘差别是无量差别，论此本质皆不可得。所以这一点上平等平等。啊、哦， 自心真上入真实义，就是从我们这个心真上，比如说我们从以利用这个心不断的调练真上，其实心真上我们不是讲说心真上学戒真上心真上定慧真上，心真上其实无妨就把它当作止观。你看唯瑜伽行是不是一种对瑜伽行本身就是止观的修行瑜伽。所以当我们开所以瑜伽行你看啊，在广论略论里面啊，宗喀巴的广论，宗喀巴大师的广论略论里面，他虽然他们是站在中观应承派的角度，但在谈修的时候都是用瑜伽行派的。不然你看他奢摩，他举的很多例子都是瑜伽师地论的比较多。为什么？经验。所以这里面也有怪怪的，因为既然他的修行你可以参考，为什么他的结果你不会接受？那你如果用他的方法，会不会走到别的地方？啊，其实，所以有时候就站，有时候有些宗派会站在自家去否定，但我比较不是这样了。啊，所以有的人站在中观会否定为师。我说实在，可能我是烂好人，但我不会这么认为。因为两者我都有在教学，我不会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在讲威势，不一定讲对，哎，不一定对，所以基本上为什么用瑜伽行？因为他的实修的经验多，所以你看那个大智度论也有深观广行，你看瑜伽师地论更具体。瑜伽师地论对人心的分析、修行的一些要领讲得更具体，更具体。但大智论也很丰富，所以这两部论其实非常重要，很重要。当我们要讲说，由自心真上入真实义，依瑜伽行入唯识性，啊，瑜伽行门所出生故啊，就是这种主止观修行所感应出来的真实义啊。此中因知彼后所依而无实体，此即名为静心现行啊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大圣起信论不是一心开二门，一个是生灭门，一个是真如门嘛？是不是？但其实生灭门是不是众生执着颠倒？但其实也是虚假不可得。那真如门呢，只是依智慧如如相应，但是不是也是诸法不可得？那这个差别在哪里？一个是跟烦恼相应，一个是智慧相应。一个烦恼相应所造作的虚妄一切法是让你轮回，一个是如实真如智真如智慧相应的所现的是叫什么广大神通变化，这叫妙用。一个是执着，一个是妙用。就像我常举例的，你执着圣诞老人，跟你了解圣诞老人的真相的时候，一个是听圣诞老人故事掉入那个情境小孩子，一个是了解圣诞老人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，我可以创造更多圣诞老人的故事。一切都无自性，众生执着轮回，一个是无自性，我起神通变化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好，所以他依然是此中因知彼后所依而无实体啊，依这样的真如如实智慧显现出来的，它也是无实体，这叫做静心现行。你看转世成智，它就转了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在唯识里面，这个道理要知道，它叫转。它有没有灭掉五八识？没有，它叫转喽。为什么它能转？因为它本质就这样，是你迷失才流转，它本质是不可得，所以能转，而且不需要到别的地方转，现前转，是不是？因为五蕴本来就空，我们不是唯识里面讲的，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，所以它并不离开此处。好，那从你此处里面去转，但转的原理是要跟他轮回的道理要怎么样刚好倒过来，你必须要这样的理解，你才能看到佛法之妙。所以你了解怎么解脱，应该也要随顺之道 怎么轮回，因为它是一搭在一块的，它是此生彼生，所以我方法是此灭彼灭，是不是？你绝对不能是切开的这个病，然后说药没有，医疗没有，它是药都是跟着病走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在修行才知道怎么下手，或者的话我们拼命瞎修不一定有用哦。我们有时候修法都是人天善法而已，因为你并没有导向跟这个法相应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有时候道理讲得很深，我不是跟大家讲十相念佛太难了，我说不是，没有那么你讲的那么难，也就是说自从你学佛开始念佛，你脑筋越来越清楚，就是十相念佛了。你自从念佛念来身心越专注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身心世间的虚假，而不是用情绪的愿力，而是发觉真的不可靠。为什么这个身心虚假变化无常，无常苦空无我？为什么？因为因缘故所以无常生灭。为什么无常？因为众生执着所以苦，从苦之道不自足所以无我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种苦地的四个相，无常苦空无我，就是苦地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厌离娑婆。你往这边有没有那么难？不会的，老实讲，当然真正的苦地很不容易，但你随分的学是可以的。你应该往这边走，你只要走对了，你的感应就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学佛学了很多，那起码的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竟然讲不出来，而且不要像说讲不出来，连世间观察你都切不到无常苦空无我，那你苦地没有，后面极地灭地道地当然没有，因为它一定是这样走的。所以可以见，就是如果没有往这边走，你后面的路他说无有是处，没这种道理，是吧？啊，你说难吗？其实也不难，可是要遇到呢却很难。所以我们可以学，我学了几十年碰都没碰过，天天在讲四圣谛就是没碰过，天天在讲四圣谛，但不是你的皈依处，那是讲来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。来吧，若过去法，过去无时；若未来法，未来未至；若现在法，现在不住。于三世中，当云何住？这个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哦。你要住，可以啊，随你住啊。那在住哪里？住过去啊，过去过去了啊，未来未来还没来啊，现在你跟我讲定下来。没有，现在就在动啊。好，那你要住哪里？住啊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，哎呦，我放不下，好吧，那你拿起来啊。啊，过去啊，过去了啊，未来还没到啊，现在一直在动啊。那你说那怎么办？凉拌啊，怎么办？这就是事实哦。所以佛法一直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不是谁要通人情，因为事实就事实。你说要放下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放也不行，因为你也根本拿不起来。这就是地真实意，不是谁能改。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偏偏它如此，是不是？你就必须要这样安住。好，三世中当云何住？所以这个道理，佛法讲这些，从来也没有给你一种额外的宗教的一种逼迫引导，它就是呈现事实嘛。好，如君临等多法成故，因知是者是无我相。啊，就是说君临啊，军队临都是多因缘嘛，多法成故，所以只有我们的身心造作是不是多法？因为只要是多法，就是无自性，是不是？这是道理，一定要了解，叫缘起故无自性。我不是跟大家讲，从名义上缘起就是说，告诉我缘起不是自己，所以名义上缘起就是无自性，这是一个肯定的。再过来，从现实当中缘起也找不到自性。第二，在道理上，从缘起你找不到自性，是中论里面谈的。然后在实际观察当中，缘起也找不到自信，所以佛法从来就只是呈现事实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因为是多法成故，因知是者是无我相。 我就不自体意嘛，因为如果是有我相，就不需要多法，凡是多法就没有自体。彼是亦非为所依故啊？为什么啊？他，我之前不是在很多地方谈到什么叫皈依，本身具有常稳定的才能皈依，但如果本身是因缘生灭，你皈依个什么？因为他本身不稳，之所以能为依靠，是他不需要靠别人的才能为依靠。所以世间有没有可皈依处？没有，因为都是因缘生灭。那唯一的皈依是什么？觉悟，没有另外法。凡是因缘所生法，自身本身都不安稳，怎么可以为你所依靠？是不是？所以三界火宅无一皈依处，为什么？因缘生灭。所以后来要讲说啊，那到底在哪里？没有啦，唯有能觉悟这个唯心所造的三界意，你才能不再造作循环轮回了。所以一条路里面，想要从外面找到皈依处，无有是处，因为一切法因缘生灭。所以彼是亦非为所依故，因为他无我啊。好，若以诸法如是见矣，犹如赤云速疾散灭。是不是他因缘具足？但你就是我们的观念是怎么样？是一个结构一个的啊。我们人很厉害的，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认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绝对不是一个法。我们在认定一个，包括我现在你在看我的时候，你在认定我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多少认定才形成认定我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在梦中想要去骂一个人，你要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梦中要骂一个人，第一个要把人造出来，不然你跟谁骂？而且你为了要骂他，还要把他的衣服穿好，而且尺寸蛮好的，长相要跟你平日见的。你看你平常不会画画，你梦中画的是栩栩如生，完全相等，尺寸大小跟你不会说平日你看他是小小的，梦中突然他大了，从来是这样，你跟他的比例差不多，跟你平常见的。而且你不大会画画，当你梦中见到的房子都是该直就直，该横就横，该有墙就墙，有墙你就穿不过，是不是？你要把根深气深渐渐念起来，然后再把烦恼起来骂他。所以你为了满足一个骂，你要知多辛苦呢？你要创造世间给他穿好衣服，让他站在你前面再开口骂呢？你多辛苦？你要起多少执着才能显现那一个烦恼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不要看到，我们一个念头里面是诸多相互支撑出来的虚妄法，绵绵密密。那说我不骂。起善念也是一团，起恶念也一团，那我们这一团里面起善念都还夹杂恶念，这个人心已经复杂到不是你用简单的字可以一下子把它定位，他是好人坏人，不，他可复杂多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讲说这一个东西，当你发觉它是虚假的时候，它所灭的是什么？一下顿消。就像那个圆觉经讲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歇即菩提。楞严经的，为什么它凑成一块的？在这样的智慧底下的这一团烦恼，当下顿消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是结构在一块的。啊，这一群人他是一伙的。他们是一家人一伙的，我只要知道一个人假的，大概就知道这一团都是假的。我这杯水是从这里捞起来的，我喝一口啊，咸的，那我就不用喝完，因为它是从这一里面喝舀出来的一杯水。我喝第一口咸的，我不用喝完也知道都是咸的。为什么？等同我观我五蕴皆空，在观一切众生，是不是五蕴皆空？是因为同等五蕴， 我观缘起不可得，我一切法都是缘起，皆不可得。是不是这样？都是用这样的道理。好，好，所以这种烦恼就会顿散哈。是故当知，若法有者，从思所现，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啊。所以，当你见得有法的时候，都是从思、从心识所现的哈。诸有情类，若来若去，法尔如是啊。譬如大海众流所归，阿赖耶识所依亦然呐、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心，你给他，他显现。你看啊，我们你看我们的心，你看如果了解为是，我们这个现前这个身心啊，这个果报体是不是阿赖耶识？就在阿赖耶识的同时，阿赖耶识是不是显出七转世？七转世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？没有，七转世继续执着他的，阿赖耶识也提供资料让他执着，然后他继续造作的时候，又把这份习性再丢给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在帮助他出来，所以互为因果。七转世靠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靠七转世，狼狈为奸，轮回不已。所以你跳不出来。个个肯定此生故彼生，你唯有看到他是虚假的，才能止息烦恼。因为一切最大根源来自无明。所以你的心只要继续无明，再滋润它，无明行事，名色六路出受哀求，一条路不会停的，所以永无出路，这叫轮回。所以我说我们今生知道一个出处，就不要空过。下次这就是我以前的体会，我就讲说这一生啊，好不容易有点福报出家修行，正要修的时候就死了。你说那下辈子，下辈子谁保障？下辈子要再来，第一个要升为人，再过来还有机会闻法，还要闻正法，障碍要少，还有中间还要不要生大病。如果你下次来就还没修成又死了，壮志未酬身先死，赢了赢死，气就气死了。每次都来搞这一趟啊，越来越来越爆，就是简洁到最后。啊，是下辈子十岁，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，都还没听法就死了，听而且杂乱法又一大堆，要去无存精，遇到正法的机会太难，因为很多都颠倒的。你要看你宿世福报，或者的要你今天光要听个楞严经，你要突破多少障碍？我不是讲说一上网看到的都是把它当伪经。明明是一个开悟的大法，结果你看业障重的一上网，不上还好，一上完了、以前都是隔离的嘛，没有网络不会查到，业障轻了，现在变成一查完了死了。诸多真正的你只要依着这个道理，有看到它的殊胜，但现在能把这样道理展现出来，你有多少机会听呢、我像我们最近，我们不是一直在，现在大家不是流行啊，把好的东西往网络上抛嘛，对不对？我发觉啊，最近也在跟一个居士在讨论啊，一个因缘变化，一个法令出来，一个某种因缘啊，你所有留在网络的一口气全销毁。他们就师父，你还是有机会写写书好了。因为什么？真的啊，有一个网站，人家我不知道，他们把我很多东西抛上去，结果只因为一个观念说政策下来，境外的全部拿掉，所有上去的一口气全消除掉。你想的很多，但因缘变化不可思议，是不是一口气全没了？很难说，很难说。所以我们现在要，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怎么样正法，但我就类似这个例子，以后越来越不容易，越来越不容易。所以要突破一个机会，要去遇得，我也很困难。所以下次再来，我说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佛法有个比较具体一点， 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更具体，我们会以为过去所学是恰当。当我们走过来才知道，还好有岔开来走这一条，或者的话，过去的路大概就这样下去。可是问题是，那既然知道自己能掌握更具体，应该赶快找个突破口，因为以后不一定有因缘。现在因为太乱了，太乱了。啊，最近也今天又有昨天居士又跟我讲，某些地方本来都是那个，现在也都保守起来了。啊，以前都很积极弘化，现在都保守起来了。本来是每年传菩萨戒，现在改为三年一传了。本来人数很多，现在都收了。为什么？混乱。所以很多东西无形中正法一直在衰。那我们现在趁我们现在难得有机会，那不借这个机会找个突破口。我刚才不是讲吗？这是一种循环。你如果看不到缘起的那个轮回的源头，你就不知道解脱的源根据在哪里。那既然知道的时候，你应该开始做，或者的话一岔开，下辈子该忘的都忘。所以那时候就一种很深切的一种想法，有一点怎么样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把债务该还的还了，然后赶快不要再空过，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提的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